抗美援俄恐怕将会上演，全中共军援清单曝光，习近平权力现裂痕，美媒话朱镕基反对佢连任，日媒话俄罗斯怀疑调动远东部队去乌克兰。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每日新增确诊大约30,000，棺材供应不及。北约各国一致决定不在乌克兰上空设禁飞区，已经有3名乌克兰市长被俄军绑架，外长喊话。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丈夫染疫。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明确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径，而开战之前，美国曾经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在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居中调停，不料中共不但拒绝了美国的提议，更加将美国透露的情报告知俄国，这样实际上已经抵触了中共自称的所谓中立的立场。目前白宫资深官员明确表示，中共已经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以此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随后美媒曝光了俄国要求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清单。对此，观察人士分析，中共今次新版的抗美援俄很可能会同当年的朝鲜战争当中抗美援朝一样即将上演。今个月16日，布林肯在接受 NPR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共当局提出了2点要求，一是北京当局要明确反对俄罗斯入侵，此外不要援助俄罗斯。布林肯说，我们期待中方能够直言不讳地非常明确地反对俄罗斯入侵。第二，如果中方真是以某种方式提供物资支持援助俄罗斯，这样只会让中共在亚欧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名誉扫地，资助俄罗斯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大量关注和警觉。虽然目前美国质疑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遭到中俄两国否认，但金融时报前华盛顿分社负责人德米特里透露消息说，俄罗斯要求中共提供5种军用装备，包括地对空导弹、无人机、装甲车、运输车和情报相关设备，而这5种军用装备基本上都是大型设备。同时，美联社引述专家分析表示，这样要看军事援助是如何定义。如果以广义的军事援助的定义来讲，中共军援俄军提供子弹和口粮等体积较小的军用消耗品是很有可能的，这样比给予战机和战车的大型军武可能性更大。对此，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唐安祝指出，北京当局可能更愿意提供不会违反制裁、低于国际报复门槛的后备零件、消耗品、弹药和军民两用品等物资。中共政府亦都好可能同俄国分享侦察情报。此外，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国际安全计划主任罗杰文亦都分析表示，基于美国已经警告中共当局，如果暗中帮助俄罗斯将会面对后果。中共援助俄国的会是非常基本的物资，例如军人的口粮或者餐包等后勤物资。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历史总是会重演，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今次中共的新抗美援俄是否会如同当年的朝鲜战争一样呢？这样将会对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甚至政治局面产生雪崩式的影响，亦都将会是决定中共命运的重要关键。目前中共政府正处于经济衰退及乌克兰战争效应等诸多问题所带来的不安局面。对此，外媒分析发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出现了裂痕。有内部消息说，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党内退休元老反对习近平打破惯例继续连任。《华尔街日报》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活动收缩暴露习近平权力裂痕》，当中提到了这些内容。这篇报道指出，习近平如今不但因为维系和俄罗斯的关系而面临西方施压，同时还面临国内经济严重放缓的难题。这种新的不安局面令他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 報道引述了中共內部人士透露的消息，說一些仍有政治話語權的中共退休元老最近公開反對習近平，想要打破既定領導層繼承制度，其中反對者包括前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而朱鎔基私下亦都對習近平以國企為中心的政策提出了質疑。这篇报道还指出，习近平的权力在2021年似乎所向无敌，但现在他带领中国远离西方的举动使中国经济陷入不确定性，并暴露出他对政权的执掌出现了细微裂痕。报道当中提到，在习近平缩紧了科技业、房地产业等一系列民企的控制之后，2021年底中国经济成长急剧放缓，引起中共内部一些决策者的警觉。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的反弹激增，中共政府严格的防控封锁措施再次加码，削弱了消费者的支出和工厂的产出。而严格防控是习近平应对疫情危机策略的重要一环。至于对外关系，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个礼拜之前，中共当局和俄罗斯达成协议，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鸿沟。报道最后指出，在同西方不和睦的背景之下，中国2021年第四季经济增幅骤降至 4%， 这样让中共官员尤其不安。官员现在开始谈论路线修正，试图减轻习近平对政策的一些影响，而这样恰好凸显出中共当局在内外政策上可能将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日媒报道，日本观察到三到四艘俄罗斯登陆舰在3月15号入夜之后航行津轻海峡附近海域。日本政府研判俄国可能借此将远东部队调往乌克兰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不止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上述信息，登陆舰可以运送大量兵力。日本政府研判，这些俄国登陆舰有可能是将部署在堪察加半岛等远东地区的俄军部队送往海参崴，再透过西伯利亚铁路和空运等方式调派到乌克兰。俄军亦都在3月10号到11号让包括驱逐舰在内的10艘舰艇通过津轻海峡等，在日本周边活动越来越频繁。外界认为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进度落后于原先计划。日本政府防卫省官员分析说，如果连远东的部队都投入的话，俄国明显陷入苦战。此外，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礼拜二向传媒透露，美国继续评估俄罗斯地面部队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甚至没有进展，并指出俄罗斯部队没有向首都基辅靠近。该官员说，美国估计俄罗斯部队仍然在基辅西北部大约15至20公里和东部大约20至30公里的范围内。在过去24小时内，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援助继续抵达乌克兰。这一位官员补充说，过去24小时内抵达的货物确实包括武器。香港第五波疫情在短短两个多月之内导致几千人死亡，棺材供应不及，每日确诊数字徘徊在3万左右。香港礼拜三新增29272宗感染病例，新增27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总共确诊人数为962581人，累计死亡4634人。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现时共有10368名染疫病人，分别在各间医院和治疗设施留医。香港政府对多个区域围封强检，公共医疗系统不升负荷。中央社报道，香港自1月初起爆发第五波疫情，至今导致4000多人死亡。有殡仪业人士近日向传媒说，由于死者突然增多，棺材需求量激增。业内人士表示，香港一向依靠中国大陆方面供应棺材，但近日中国大陆疫情突然恶化，深圳因为封城，导致当地棺材无法经陆路正常运到香港。目前本地棺材存量只有几百个，将会在2至3日内用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6号在记者会上就此表示，因应陆路运输受影响，当局已经同中国大陆方面商讨解决办法，目前至少有两批棺材从水路运赴香港。 佢話官方火葬場已經日以繼夜動工，火化病死者嘅遺體，有關服務已經達到極限。港府目前已經採取了疫情以來最嚴厲的隔離措施，包括禁止兩人以上聚集，家庭聚會不得超過兩家，多數商店關門，學校關閉，所有場所都強制戴口罩，包括在戶外運動等等。林鄭月娥16號還表示，目前沒有計劃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性措施，港府無權決定特首選舉再次延期，如果實在需要延期，他需要同中央政府商討。之前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因為疫情推遲到5月8號舉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16号说，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北约各国一致支持北约的立场，不会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不会在乌克兰部署空中或者地面能力，这个是我们盟友的统一立场。秘书长说，部长在星期二的外长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联盟坚决不会将同俄罗斯的战争升级。CNN 报道说，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下个星期前往欧洲，参加3月24号举行的北约峰会，还将会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礼拜三被俄军绑架的乌克兰市长增加到3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库列巴礼拜三宣布，斯卡多夫斯克市长阿科夫列夫和他的副手帕柳克被绑架。库列巴在推文当中说，俄罗斯侵略者继续绑架乌克兰民主选举的地方领导人，各国和国际组织必须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所有被绑架的乌克兰官员。他还分享了阿科夫列夫的一张海边自拍照。霍士新闻报道说，阿科夫列夫是迄今为止第3名被绑架的乌克兰市长。白宫礼拜三宣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丈夫任德龙3月15号检测 COVID-19 病毒结果呈阳性。贺锦丽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出于谨慎考虑，他没有参加礼拜二稍晚在白宫举行的活动。贺锦丽夫妇在上任几个礼拜之前接种了第一剂莫德纳疫苗，在2021年就职日几日之后接种了第二剂疫苗，两人在2021年10月下旬接受了加强剂注射。礼拜二稍早，任德龙参加了在华盛顿公园举行的一次户外活动。礼拜二下午，何锦丽和拜登一起出席了和其他议员的一次活动，签署了一项1.5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该法案将会在9月30号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包括向乌克兰和欧洲盟国提供136亿美元的援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